正经啊，今天结婚有客人退，有客人上班，我上这个样子说，不说今天结婚一点半，这是咱最高的观念，因为咱大家人基因有种叫做自死基因，人啊，叫做 little gene， 大家人我讲嘛，我哩嘛，大家讲有，真的是较无像的吼，在胎轮多，这个自死基因多，感染的机会也较少。因为吼，因为迄个咱的基因共同性较悬，所以迄个歹的基因去做伙吼，的机会较大。啊，致死基因往往拢是隐性，隐性的意思就是讲，啊，准我看你的，你看我的，咱的囝拢健康。从这个角度来讲，咱生囝拢无破病，迄是稳健，迄是生命。每一个无破病的囡仔是一片的生命。因为咱即马新闻真拢知影出来了，可能会更加惊，讲无人会破病的基因足滴足滴。意思讲，咱的基因拢离离得来。啊、你看我的，我看你的，安尼吼，包来安来这个，哎、啊，用隐性嘛，所以隐性都袂出来，你知无？伊会传落去，总是袂破病出来。啊，那是两个正真的是，所以迄个狗啊，唔知怎啊，狗啊若靠近吼，拢行去特定去南边都无计计的。你讲狗啊，只捉只狗想袂活，唔知怎，就可能规条要一只，惊规个狗，可能几啊只生出来无头的啦，啊，什么无脚的啦，无心脏的，一个绝对。你讲畸形狗吼，比名狗来得捉侪。啊，主要就是伊就是迄个血统加亲和去交配，因为安尼才袂性才袂乱，你知无？伊个性足贵，哦，啊，咱唔知影，咱无了解，但是讲迄个是足贵个狗个人，实在是一只正贵个狗，后壁可能是一堆正可怜唔正狗，是啊。你讲个无唔对，啊，这天选哦，对咱所靠即个关系，所以讲啊，莫上紧卖结婚吼，较无问题。总是咱个人也注意哦，共性卖结婚，啊，无共性有当然是讲。以表的，然后迄才是较感性，有当比感性搁较亲的。啊，咱是讲哦，啊，咱先注意，就是讲哦，查甫一定啊卖亲的，啊，查甫一定亲，有当搁较亲啊。哦，所以是啊，啊，不过不是讲安尼就歹哦，咱唔好想讲安尼，不是无一定歹，安尼叫做大好大歹。嘿，伊若歹去吸着自私心的，迄是足好的，因为恁的优点的规个拢凸显出来。啊，不过人就无一个拢优点的吼，所以优点缺点拢咪凸显出来。对，啊，这足侪物件，咱即马无法度讨论，因为现在伊个问题个性质，唔是历史问题，足侪啊。我嘛会当想到一大堆，就讲，你若要甲当作历史物件去讨论，就是一堆讨论不了。啊，若讲迄唔是，迄就大家问作讲古早时代宇宙安那来，即个故事放伫遐，啊，所以讲啊，上帝甲伊咧放伫创世纪，你甲伊讲啥物话，迄是咱个。啊，咱无法度用遮个物件来讨论你所讲遮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趣味，大家会当探讨。总是圣经的问题，咱无法度讨论讲，啊，台湾的某位倒来，是啥物人要来台湾？那么这个问题是真趣味的问题，总是咱无法度讨论，因为资料无够。不要紧，不要紧，我头拄仔是讲讲因较早来吼，所以在几分钟啊啦，咱来金圣诗吼。咱来跟这个圣诗来开始咱今天的上课哈，来67首，待会儿我会凑着讲哈，北京话、吴老华哈，凑着讲哈。好，我心俄罗上，我心赞美上帝哈，我心俄罗上，咱这位来跟圣诗67首哈，我心俄罗上帝。祝人愿我的悲祝得万民三甲平生俄罗伊大尊名求无才能最终共从大海观赏天命一大愿令永更人爱公义交成第二站我心不乐兄弟世间情人的悲空中会叫金丝出现俄罗伊大尊名，花做草木之翠，香味加一极水，热
更就来两好再来恭喜大进来
来第三站
我心无乐兄弟天也本对自己虽梦派代将是中言公义文当结先先公林高对酒那次配置之酒你也够为合作之间严更贵的兄弟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在经过一天的劳碌后好大家可以在圣殿里面再来思考再来学习你们把创世纪留在我们当中要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怎么样的教导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主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又在一起啊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上个礼拜没有来的让我知道有几位好吗举个手我知道哦，所以表示上个礼拜很多人来今天没有来没有关系我稍微简单的一下上个礼拜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创世纪不是历史文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重点就是创世纪不是科学它的性质是不科学的它不能科学它也不能科学不应该科学的那这个是过去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所最常犯的两个错误我们把它当作科学的记载那就要跟学校教的那个科学的东西要在那边争斗我曾经在那里面挣扎了好久后来才发现说这个根本就是文体的问题、哦、根本不是那种文体那第二个就是说它不是历史它历史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先生一直问的、哦、你把它当作历史的话历史就有很多历史的问题你需要处理如果它的文体不是历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处理根据创世纪你没有能力因为创世纪语言不详没有交代那我们根据历史我们说谁生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们有一定的这一套呢在创世纪就不管用不管用因为它本来的问题就不是这样那我再多讲一句话这样的意思不是代表说亚当不是一个人只是说我们留下来有关亚当的记载没有办法让我们来谈有关亚当的一些做一个人的细节来了解好因为那个文体的关系那今天呢我要开始进到解释创世纪的背景哦有一句英文叫做 interpret the text in context 啊 ，context 就是背景。一般来讲，解释一段文学，除了你要知道它是哪一种文体以外，你要知道它的背景，有两种背景你必须了解。第一种叫做文化背景 ，cultural context 就是文化背景。第二种叫文学背景，叫 literary context， 就是我们所谓的前后文呐、啊。你解释一句你不能断章取义这样你错的机会很大你要看它的上面它的下面大的上面小的上面这样解释起来偏差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人家在讲话他有他的一定的背景这个文学背景要了解另外他讲话的人他活在一定的时空跟一定的文化下面如果你了解当时的人讲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你要来解释他讲这一段什么意思你偏的机会就比较少比如来说在我小的时候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在那个在呢在我小的时候那一个字呢是以名词用就是你煮菜的时候放在锅子上面那个叫做盖可是我长大以后后来发现那个盖改变的不是名词当做动词用就是胡说八道你这个人好会盖那个字当你要一个人在他文章里面写到这个字的时候你要解释它你要了解这个字在台湾的使用上面已经有变化一样的中文你知道在中国大陆跟台湾用起来有时候意思刚刚相反的都有大家知道它是在哪里讲的是在哪一个时间讲的我们差几十年而已那个字已经意思已经起了变化那个文字是活的 所以你要解释文字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当时的时代背景、它的文化背景，他们怎么用的。那你来解释的话，误差会比较少了。所以一般来讲，圣经的学者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先要确定创世纪的时代文化背景是什么。这一点你要先确定，然后从那里再来揣摩说，那当时他们怎么用这些文体，怎么用这些文学？那我们要看创世纪，怎么参考上那些资料来帮我们了解创世纪？那这个大概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介绍的。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是文体的探讨，科学的角色。我们今天讲第三点，如果你有讲义的话，第三可能的时空背景。那么在这里呢，我找了一张地图给大家看，这张地图就是叫做米索波大米哈 ，Mesopotamia。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现在布什派美国兵去那边打仗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对伊拉克哈、哦。那最有名的就是两条河流，一条叫做底格里斯河，上面这一条，下面这一条呢是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底格里斯哈。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他们呢一直往下以后呢，变成一个三角洲，然后就流入这个阿巴巴湾哈、哦，这个叫波斯湾。流到这边来哈、哦，那上古的文明就是希伯来人的老祖宗是从这儿出来的。你记不记得他们讲说，我们的祖公以前住在乌尔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哦，希伯来人的老祖宗是从乌尔来的，乌尔在这里 ，U R， 乌尔。然后他从这里呢，他就搬家了。他古代的人呢，这边呢山 Montes。萨格洛登高山，这个太难生存。这边是什么？阿拉比亚，亚拉伯沙漠，阿拉伯沙漠，这个是沙漠，这是高山。所以古代要活呢，就要逐水草而居喽，对不对？就早有水草，所以他们都在这个河的两岸呢走了。好、哦，要搬家的，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他就从乌尔呢一直搬到上面这里，现在有一个地方叫哈兰，在比较上面这里。那搬到那边呢？他就觉得那边风景不错，他住下来，后来就在那边追思礼拜了。他死在那里，上帝跟亚伯兰说：“不是，这个不是我要你的地方，还要往那边去，往那边就比较麻烦。这边没有大河，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条小小约旦河，哈、哦，这个画都画不出来，太小，哈、哦，很小小的河流。所以这里呢，靠海的地方，这个就是巴勒斯坦，哈、哦，巴勒斯坦、叙利亚这一个小小的海岸平原呢，是上帝要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喽，要他们去那边。”可是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大河流，所以万一啊，那个雨量稍微少一点呢，就闹旱灾了，没饭吃怎么办呢？他没有从沙漠再跑回去这边呢，他就往下跑，经过加萨走，就跑到这边另外一条大河，对不对？这个什么尼罗河，这埃及啊，好、哦，所以这里是一条大河，这个也是古文明，所以古文明都是有河的地方。中国为什么有古文明？有黄河，对不对？长江嘛，我们上古是黄河啦，后来才跑到长江，哦。黄河比较迟缓哈，长江就是高山峻岭这样下来的，所以古代文明一定是跟河流有关，因为要水嘛，要水嘛。但是你知道水吗？水对人类来讲是很矛盾的关系，没水活不了，它太多水也活不了，这样的对不对？那么那就看你住在哪里咯。如果你住在比较上面的地方，比较偏僻的地方，你就祷告要有水，因为没有水活不了。如果你是住在这边呢？你就祷告水不要太多，因为上面底下的都挤到这边来，它的印度是呀，啊，万一海啸、土那米来呢，这个海水涨起来的话，这个也是很危险。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观念，生命怎么来的，就是当水退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条活路；当水乱的时候，我们就死路一条。这是他们的观念。可是如果他是住在这边呢，比较缺水的地方，他就说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就有生命，什么时候没有雨，生命就完了。好，所以创世纪他们有说来源说，那个背景就看这个背景。那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宇宙的来源跟水的关系刚刚相反，所以这是圣经学者他们根据这样，他们说哦，原来这个创世纪的作者他不是写一本书，他是把人家已经有的东西呢。把它凑在一起，而且他没有像我们那么精密的头脑，这个有点矛盾嘛，哦，应该把它融合，他没有，他就把它摆在那边给你看，有没有兴趣打开圣经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 第一章讲的宇宙的创造的来源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当水被掌控以后才有生命，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节他提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地是什么？两个东西啊，一个叫做空虚，一个叫什么？混沌面啊，空虚混沌，那是两种状况，一个是里面没有内容，第二个是里面没有秩序，这两个，混沌就是没有秩序，空虚就是没有内容，所以上帝创造最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个宇宙才有生命的空间。第一个，他要把秩序弄出来；第二个，他要把内容给进去。所以你看看创世纪整个诗歌所讲的，神六天创造天地，其实分成两段，前面三天是乱中生序，所以前面三天最主要做的动作，一个叫做分开，你注意看到，当你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叫乱七八糟，对不对？当你开始把鞋子跟鞋子放在一起，衣服跟衣服放在一起，拖鞋另外放一边，这样一整理呢，秩序就出来了。秩序是从分类开始的，人类的知识也是从分类开始的。你知道我们念医学，所以最早最早开始有科学有医学，就是那个林奈，他开始把树分类，植物学怎么样？大概说这个树叶尖尖的一种，树叶宽宽的一种，然后开始一分类，人类就有办法能力处理，一部分类都混在一起，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你看第一天把光跟暗怎么样分开，第二天把空气跟水分开，有没有？空气以上的水还有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第三天把干的跟湿的分开，有没有？好，所以呢前面三天很明显的就是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杂乱无章，这个混沌要处理，然后好了分开了，可是里面还是空空的，现在有秩序了还是空空的，上面就开始什么填充，开始放东西。所以你看看它就光暗分开，然后第四天就开始把分开的光呢给它放两个东西，一个叫大光，一个叫小光，我看看星星它开始放到光里面，然后第五天就开始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水陆地出来，开始把那个树有没有放进去，第六天那个地出来，第六天开始把动物放进去。所以呢他们这是学者的研究，就是创世纪是一个诗歌，颂赞的诗歌，他看见神是从空虚跟混沌当中把秩序跟内容把它放进去。好，那么这个整个混乱里面他用一个字叫渊面，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混沌叫什么空虚混沌，然后接下来就是渊面，渊就是大水，知道吗？深渊啊，就是很深的那个都是水，所以他们的观念是开始都是水，那怎么办呢？神就必须要把这些水做某些掌控，才有可能有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创世纪第一章宇宙被创造都是湿哒哒的，对不对？好像是从水里面捞出来的，把穹苍把空气硬弄出来，把水硬挤上去，后来人不乖的时候，上帝就把上面的水就打开了，他就不管了，是吧？所以希伯来的观念，天不是空无一物，天是好像盖，本来锅盖叫锅盖嘛，你藏在那个锅盖是很硬的，那所以锅盖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是盖子，所以它的穹苍是硬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观念。所以星星好像是吊在天空的，它可以悬在，因为那是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穹苍，不乖的时候上帝就等穹苍开一个窗户，就把窗户打开，那水就都跑回来，所以就。那个挪亚的故事有没有？那个大水，那时候天上的窗户开了有没有？你要记得，他们创世纪那个水是上帝好不容易把它挤上去，然后弄盖子给它挡在上面的，那下面的水给它压下去，所以才有一个空间，我们才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他们的观念是当水被掌控的时候，生存的空间才出来。好，请你们转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这是叫做第二个创世的故事。第二章第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记在下面，你看这好像是又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对不对？创造天地记在下面，那么你看他讲到第二章第六节那里有没有讲到说还没有下雨，有没有？还没有下雨，然后上帝就让雾起来，有没有？然后开始地上有水的时候，开始就长树木了，开始神就创造亚当夏娃， 所以这个背景跟第一章刚刚相反，第一章是水太多，所以上帝要处理水才可以创造宇宙，第二章是水太少，上帝要提供水才有生命。好，如果你不了解他们当时的这个背景可能的来源的话，你有人就会抗议说，你看看你们圣经自我矛盾嘛，到底宇宙来源是水太多还是水太少？可是我们知道说，那比较是 mythology， 就是不同的种族在那边，他们不同的揣摩，知道吗？宇宙怎么来的？根据他们的生存的环境，会有不同的意念，那就留在圣经。圣经并不在意那个矛盾，他不 care， 他不是逻辑的书，他是告诉你说宇宙怎么来的，是从混乱当中，是从空虚当中，神给他秩序，给他内容，这是他想表达的哈、哦。这是诗歌。好，那么我们讲一下这两个东西，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哈。这边不是我说有一点小水沟吗？哈、哦，啊，所以呢，从这边到这边，然后再下来，这个有人就叫做什么？叫做月美新月美区啊 ，Crescent， 你听过这句话吗？叫 Crescent， 这古文明的那个摇篮，就是在这一个好像月亮那个新月那个勾勾的月亮哈、哦，就是其实是从这边勾到这边哈、哦，就是这样子一个勾勾的地。啊，这个地区呢，在古代也有一个名字叫做士拿。去那，你们现在新译本呢已经把那个字改掉，回去我太太再跟我说，你知道吗？新译本你把它叫做巴比，我觉得那个改的不是太妙哈、哦。到原文，到原来它是叫士拿地，我们中文你看的时候本的圣经叫士拿，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如果你有圣经，翻开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如果你的前面有那种很老的看起来比较破的圣经，有时候那个是比较准的哈。哦看一下它哈、哦，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可是新译本哦，他就把它译知道吗？那个士拿地就是今天的巴比伦，所以他就把它讲巴比伦。其实你应该换成伊拉克也可以的哈、哦，就是那一块地。可是本来他们的名字，当时的名字不叫巴比伦，那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就叫新纳尔。创世纪第十章有没有？第十节那里有提到有一个伟人呐、啊，这个叫做古代英雄传，这个叫宁禄的。啊、这个伟人呢，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内户，他裹得起头，巴别、以利、雅甲、贾宁，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些大臣、哦、在那个两河流域那边、哦、都在什么地？那叫士拿地，那叫徐纳。好，我们再看一个圣经哈、哦，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就提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都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哪里看见一片平原？在徐纳，这是往东。看见有一个士拿地，他们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哈、哦。你再看但以理书好吗？如果你有兴趣，翻开在比较后面一点哈、哦，在一七节的后面，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这个可能如果新翻译本可能就是叫巴比伦哈、哦，那个是旧的，原来在古代的时候那个地方不叫巴比伦，叫士拿哈、哦。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哈，第二节，我从第一节来念。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分交入他的手，他把他的器皿带到哪里？士拿地，这个叫许纳，这是一个地名，那个包括这个整片平原，那个两河流域两边，这个都叫士拿地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有古代最古最古的时候的文明。是属于这里叫索马利亚 Sumeria， 这是差不多主前四千年就有最早的文明，这个也是我们说文字的刚开始。那当时它的文字是什么？它是用那个河流里面的泥巴晒太阳一块一块，然后就用竹片上面压出来的样子就是三角形三角形，用那个文字叫纪品文字，什么情况啊？纪品文字就是索马文明的产物。对，待会给你看一些考古，他们挖出来的泥板，哦，还好没有烂掉，哈、哦，在沙漠旁边的还可以保存比较久，还可以看到一些当时的东西，可以跟创世纪比较，因为年代差不多，哈、哦，是什么呢？后来兴起来的帝国就是巴比伦亚，在这里，这个很有名，这个后来很大，南国是被巴比伦灭亡，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上面一点，这个叫做亚述，有没有 ？Assyria， 这亚述，亚述帝国是把北国。王掉，巴比伦是把南国、把内国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那当然南边有埃及大帝国哈，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活在 这几个强权当中在国人谈判，坦白讲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一下就被这个征服，一下被那越南的征服。那奇怪的是他们一直被征服，他们民主不会灭，所以这一点是很奇怪。特别在那个二次大战复国以前，他们有几乎1000多年根本都没有国家，都没有被保护，他们叫 diaspora 被战人士，他们民主就保存下来，被希特勒搞了600万个人把他杀掉，这个民主很特别。那我要讲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这些强权当中呢求生存，在当中体验他们所信的耶和华怎么带他们经过这么艰难的日，那么长的时间，他留下来就是我们这本圣经，从他们上古的时候啊，老祖宗传下来，好，大家我们要从上开始见，然后到后来圣旧约描述这个故事。那伊朗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有，在这边正东一点就是伊朗，好，现在伊朗，所以伊朗、伊拉克啊、叙利亚，好，这是亚述，亚述现在不见，好，啊，这个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好 ，Turkey， 啊，这个就是初代教会那个小亚细亚西哥那个启示录的教会，大概都在这附近。好，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这两个流域哈，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还有这个苏纳地。那研究这个地方呢，圣经学者就有一个名词，那个名词介绍给你们叫做 AME 哈 ，AME 呢就是从他们欧洲人呐、啊，陈雪他们研究，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边都是冬天的，他们那边叫西边，知道吗？那这个叫做中间，那东边呢比较靠近他们这个叫近东。那再远一点，这个沙特阿拉伯这边叫中东，那我们在叫远东啊，就讲这个好远啊，所以我们这边是远东 （far east）， 对不对？所以从他们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是近东，再过来是中东，那我们在这边日本、韩国、台湾、中国是远东，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近东，而且不是现在的近东，是古代的近东，所以那个名字用中来讲叫做古近东考古学 （ancient Near East archaeology）。这个是所有研究旧约神学的人一定要探讨，这个是他们的背景哈。所以有一个名字，如果你念一些神学院的老师的著作或是上课，会听到这个名字。告诉你，这个就是在讲啊，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很多故事，当时的背景、其他的民族，他们怎么想的，他们怎么生活的哈，他们的神话是什么？啊，这个就叫古近东 （Ancient Near East） 在讲义上有。那么我就提到那里面有两个神话，有两个神话，这两个神话跟希伯来的神话呢是有互相影响，是蛮近的哈。那来看第一个神话，那这个是他们考古学啊挖到的东西了哈。这个挖到这个泥板的，把它凑起来哈，上面有这些激情物品，他们给它看起来，这个叫 Epic of Atlantis 哈，这是主前1600哈。1600年留下来的东西哦，再讲一下哈。那它里面有提到两个东西啊，一个就是宇宙是被创造的，这个他们的观念，宇宙不是自己，不像印度教、佛教说是轮回的哈。那印度教、佛教他们观念，宇宙是圆的啦，所以你不要问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观念是宇宙有一个 beginning， 有一个开始，是被造的，是被创造的。第二个，有一次呢，淹大水把这个宇宙都灭掉。在那个故事里面有洪水，奇怪，中国人古代也有洪水的故事，大禹这样，好，很足孔子都存这个故事，所以洪水是我们老祖宗很怕一个东西，一来的话都死光光，好，就是都有那种大水来把整个都灭掉，那样的留下一个那个长远的记忆啊，很恐怖，所以都有留下来，希伯来人也有，有没有？刚才讲挪亚的那个故事是讲大水，当然有说到局部的呢，还是全球的，这个有很多争辩。不过很特别的是，有古文明的都有很多都提到了这个大水，所以这个呢，这个 Epic of Atlantis 这个是提到呢，就是有洪水哦，那是索马文化他们美索不达米亚留下来的。第二个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就是 Enuma Elish 哈，这个是另外一个挖出来的。一个出土的这个影片上面，这个你看那个凹进去，就是他们压出来的字。有些人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就变博士哈。所以不要看近单，但念得出来，然后把里面的意思讲出来哈。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比较慢出来哈。这个你在讲一下会看到，这里面他就提到说，这是巴比伦哈 （Babylonian）， 巴比伦的这个神话，他提到呢，这个上古的时候呢，这个神很多了哈。
那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神，那有一个神也就是住在这个刚才那个海里面的那个神叫提亚玛，提亚玛是海神，那他很凶悍，他一出现呢，就是神就遭殃了，就是倒数，就是倒发哈。所以呢，有一个日神呢，这个马杜克呢，就是觉得这样不行，他欺负，所以就跟他，就是跟他打仗，结果马杜克打赢了哈，就把提亚玛杀死。所以这个提亚玛就是等于我们说的 chaos 这个乱七八糟的被杀死了以后呢，那个尸体啊，他就把它分尸啊，它里面的肠子、肚子什么一弄出来呢，就是世界万物。所以我们这个宇宙万物是从那个被杀死的这个海怪的这个分尸了以后的肠子啊什么就变成这个万物。那后来好像有另外一个神也不乖哦，那个马杜克把他杀死，他尸体弄一弄，他就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跑出来。啊，这个神话说有不一样的版本，有的说都是从提亚玛来，有的说人是另外一个神。那这个是巴比伦他们的神话讲到的哈，这个创造呢是由没有秩序当中胜过没有秩序开始才创造，那这个跟创世纪就有类似的地方，有没有？刚才我讲过，创世纪第二节到第三节也是从混乱无章到了秩序，但是创世纪没有说谁把谁杀死，哈，没有说那个混乱是一个神，没有这样，他就说宇宙创造这个混乱，然后神就开始做分开的工作。这个秩序弄出来哈、哦，好，那在这里呢，这个当众神啊发现这个马杜克啊战胜了这个提亚玛以后，众神好高兴，就开一个 party。那在庆祝这个庆功宴的时候，众神听说就发光，就散出这个光线，所以光就来了。啊，这个很好玩。所以他们的观念，光不是被创造，光是神的，像他们英文叫 emanation， 就是发射出来的东西，所以光就是神，就来说，所以光也是神，所以巴比伦人呢拜的是星星，他们占星术，他们对发光的东西是当作神明，他们认为光不是被造，光是神的一部分，所以这是对很大的特点。到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有一些博士就占星星来拜耶稣的，他们很重视天上这个众光，这个光，所以他们来讲不是被造啊。那我这样强调，就是等一下你就知道创世纪跟他们差别在哪里哈、哦。然后创造穹苍，创造大地，还有创造人类。那从这样来看呢，巴比伦人的这个创世观啊，第一个他们是不是单神？他们是多神，他们的神很多，提亚玛有马杜，还有别的神，还有众神哈、哦，是多神的，他们是泛神的。啊，潘塞人、波利塞人不一样的，潘塞人就是说神是存在在宇宙里面，比如说。光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是自然跟神的有时候会混在一起，大自然就是神。那这个跟印度教佛教很近，印度教佛教认为所有众生都是神，都有神性，所以你不要随便踩死蚂蚁哦，搞不好那是你做梦哦，你要小心一点。就是说神就是神跟人跟动物是不分的啦，因为他在轮回中啊，在轮回里面，只是说看你的状况，你做好事你下一辈子就活得比较舒服一点，做不好下一点就比较惨一点。可是这个都跟神，因为神是六道的一道，你知道吗？那个六道里面有一道天道，那是神道、哦、还有人道，有恶鬼道，有畜生道，不一样几个道在那边。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我们叫做泛神论，很非人，就是神跟宇宙分不开的。那也可以说最近的宗教我们叫新兴宗教 New Age Movement、哦、这个新纪元宗教基本上也是属于泛神论，他们认为宇宙都是神，神就是宇宙，你不要分啊！所以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是神。我们之所以变成人，就是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是神，我们才变成人。有一天我们如果发现我们是神，我们就是神，我们本来就是神。这个就是这个新纪元运动、新宗教讲的。所以你最重要就是你去发现你里面那个神性，你发现你就是神，所以不需要耶稣救赎，本来我们都是神，只是你搞不懂，所以你以为你是神，你把自己看扁了。这是新纪元动，这个我们称为泛神论，就是神跟宇宙是一起的，都是神，哎，都是宇宙，自然就是神，神就是自然，这个叫泛神论。所以他们的特点是在哦，这样看起来哦，全世界的这个神话不是关于神的说法哦，大部分都是不是多神论就是泛神论。你会看到台湾人的敬拜里面是属于多神论，哦，我们这是。拜很多哦，有时候甚至怕说，万一有一个没有拜到就遭办。 希腊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最后就弄一个庙，就是说所有我不知道的我都在这里给你拜，这个很聪明，所以我不知道我没有讲到的我都给你拜了，那这样就安全了、啊、万一说你不要生教我有拜，我放在这个生教卫士之神，万百我不知道的我都给你恭敬的你了。好，怎么样？保罗就看到说，你知道吗？那个，那我告诉你，那个叫上帝。所以保罗就是利用他们讲这个卫士之神啊，来做神威的工作。好，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背景，我们回到创世纪讲的宇宙是神创造的，跟刚才讲的巴比伦或是索马利亚哈、哦，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的这个创世呢，有什么不同哈、哦？第一个。它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到现在也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希伯来人从早就坚持说神只有一个，神这边是坚持，神如果他是神，他只有一个，这个单神论。那这个单神论坚持到一个程度，耶稣是为这个被杀掉的，知道吗？耶稣就是说我是神的儿子。嗯，请问你们讲一讲哈、哦。人的儿子应该把他称作人，对不对？对不对？人的儿子应该是人嘛？哦，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孩子会动，对不对？这个很天经地义啊，这是基因嘛，这是人生人啊。所以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什么？他是神嘛？犹太人不是笨，听都听懂嘛？这犹太人说这个不行，这个叫亵渎神，神只有一个。啊，那是你还得了？啊，不是我，对不对？神就说啊，你是木匠的儿子啊，凭什么说你是神？那这个先生都被杀掉，被吊在十字架。然后有一些是政治，有一些是利益、经济利益，那不怎么都比较紧哈。但是有一些是纯粹是神学的观念。保罗可以说这样子，对他一定要杀基督徒，要把这个宗教一定要消灭掉，不然这个会污染我们犹太民族的信仰。保罗是这样相信。所以那个单神论很强，很强，这是很奇怪的。犹太人在全世界里面最强啊，基督教徒有一点变种，有没有？他们说看来看去是一个没有错，可是看起来好像是三个呢，里面啊，可是还是一个呢啊，所以讲不清楚。后来就发明一个字叫做 Trinity， 我们在美国叫三一冰淇淋啊，叫 Trinity， 这是很特别，这个圣经都没有，这个观念是基督教在看旧约、看新约以后。那么经过好几百年，神学家才大胆的提出来说，我们的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哦，那是一而三，三而一。那这种东西不讲都没关系，越讲就越糊涂嘛哈、哦。所以我点到为止，不要再多讲。就是说，基督教认为是三而一，一而三。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很不容易讲清楚的，很不容易讲清楚。嗯，勉勉强强，我到目前为止接受最好的解释。是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的解释，那里讲说，耶和华造人哈、哦，造男人，然后就造了一个女人，然后那个男人呢，看那个女人很喜欢，然后就跟她结婚，然后就讲了一句话说，两人成为一，讲那么一句话，那么基督徒说我们信的神是三位成为一体，那圣经说在创世纪只有那个地方提到说是两位成为一体，为什么说这一个是最接近的？因为在那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最高的关系其实是爱。那上帝的本质就是爱。那爱到最后，你已经分不清楚它是两个还是一个。这个是唯一可以比方，我们这个比方哈，但是不能够完全等同的，我们去尝试去考量的关系哈。好，这个是单一神论，单一神论这是犹太人的一个特点。第二个。上帝是 creatio ex nihilo， 这是拉丁话，就是简单讲就是无中生有。像巴比伦人，他不是无中生有，他是把海怪的啊肠子啊肝啊捞出来，然后把它造成万物，所以是从东西造出来。犹太人坚持说不是，上帝造一切是从完全没有造出来。无中生有这句话已经被我们把它污染了，对不对？当然说无中生有就胡说八道叫无中生有，其实不是、啊、无中生有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哦、完全没有造出有出来这个观念。你知道无比较大还是有比较大？你认为无跟有、哦、哪一个比较大？既然无中生有，无当然比较大，有是从无生出来的。那这个观念不是基督教的观念，这是什么？ 道家，你知道道家吗？老子，道家的观点很特别哦，介绍给你们听哦，道家神学哦，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人都被骗了，我们都注意哦，没有注意到的是，其实无才是比较根本的。举个故事给你们听，你去美术馆去看人家美展啊，那个毕卡索画画，你去你会站在画前面看，还是会看那个画旁边那个墙壁，站在那看那个墙壁？你会不会看墙壁？那个白白的墙壁，你不会看，那无嘛，没有画，对不对？你一定站在那个画那边一直看，哦、好漂亮。有没有？如果他一个人去那个美术馆，一直站在旁边看那个墙壁，你会说：“哎、啊，这阿达阿达，你花那么多钱，你去那边看那个墙壁做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可是，请想一想啊，墙壁比较重要，还是那张画比较重要？当然，墙壁比较重要，没有墙壁，那个画不晓摆哪。啊，是墙壁撑着画，不是画撑着墙壁。虽然画是你的焦点的重心，可是其实更根本的，你知道意思吗？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白白的那个墙。那更妙的呢，你也不要看墙，你应该看地，对不对？没有那个土地，你看那个墙，你说你看一个伟大的建筑好漂亮，你不要看，你要看地啊，没有那个地，那个建筑就站不住，就垮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应该一直看土地才对啊。要看地，我在我家看就好了啦。我看美术馆看墙壁还有一点意思，看地。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你都不注意，对不对？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那个才重要，那个才基本啊。没有那个地，那个墙在哪？好，啊，你不要看地哦，你看那个地方在哪里？放在虚无这样，变成个地球啊。地是在一个空的里面，那个是真的无呢。那你有没有去看那个无啊？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有是从无来，到最后有都要回到无那边去，这样讲对不对？有生命的话，就变成无生命的，真的对不对？所有的有到最后都会归到无啊，宇宙万物都这样。现在我们一三热水经也讲过了嘛，你们有热水，宇宙将来是趋向最大乱度、最低能量，又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 chaos， 什么都没有，还有乱七八糟，秩序又没有，可是很好玩哦。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人类的起源跟结束都差不多，这是两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秩序也没有，空虚混沌。第三热血经历的，所以油就会归到无啊。那神是从无当中把油弄出来，所以你当你了解这一点哲学的思想，你看讲那句话就觉得那个不简单了。神怎么从无当中弄有了以后，这个油就是我们看到的万物了。我们现在所宝贵的这个宇宙万物，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就分两类。有一类是可以用眼睛看得到摸得到的，我们叫做自然，好不好？有一类是眼睛看不到摸不到，我们叫超然， Nature and Supernature。 那这个呢表达在哪里知道吗？表达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两个东西，一个叫什么啊？起初上帝创造什么？一个天一个地。可是后来不是又造天吗？那么那个天跟这个天同一个天还不同天？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可是第三节又开始神创造光，有没有？他神还把水分开，那个空气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中文这里就有一点困难，因为中文就建立一个字，是英文的一个字，一个叫 heaven， 一个叫 sky。那这是两种东西啊，这两种东西啊。再讲的是物界的天。太空说可以飞的那个地方，那个叫 sky， 好不好？那讲的 heaven 是不属于物界，知道吗？它是跟物界相对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冥界，冥界。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就是说，上帝创造的有两大类，有一类是属于 heaven， 有一类是属于 earth。这个 earth 包括 sky， 这样懂吗？所以说，上帝创造 nature and supernature， 好，就是超然。跟自然，自然的部分是我们今天科学家可以研究，超然的部分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研究，因为它不在我们这一块。那么天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圣经没有交代，它第一节到第二节都没有讲，可是根据以西结啊什么，那他们讲说这个灵界呢有一个很漂亮的灵界，它是那个天使长，它是上帝给它最漂亮的。他就觉得说，啊，既然我也跟你差不多，为什么我一天到晚要歌颂，对不对？为什么我不能另立门户？所以他就起这个心，就是要跟上帝对抗。他就开始去找罗罗，听说他还找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 这些领界。后来上帝说，既然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不要住我这边了，你下去。那犹太人的天呢，不是一层天呢，它有三层天。你听过保罗被人家提到三层天吗？所以上帝住在最上层。那这些不喜欢上帝的就被弄下来，知道吗？弄到地上来，弄到中间这一层、哦、有一些就卡在中间不上不下，所以他们就不高兴了、啊，躺在上面。所以当我们祷告，当然上帝听不到，就这些人在搞鬼，知道吗？那天主长被派出差的时候，要来这边看看你们好不好的时候，他们都搞不来，就是被那个挡住。你就是在带领出差的时候，那个天主长说：“哦，他说半天好不容易到这边来，好像还是派些好，迟到了，因为好中间很多人。”那睁眼说：“天，撒旦就气愤愤的到你那边去领导。”那以弗所书说，我们的敌人是在天空，属灵的那个什么魔鬼，那个天不是上帝的天，那个是比那个天还没有那么天的夏天。也不是我们这个这么天的那么天，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天是很多层的、很复杂的。那么提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是创造灵界跟自然界、超然界跟自然界。那么听说就是这个灵界起了变化，被用到自然界，所以自然界开始就乱。所以有时候开始上帝不是创造 chaos， 不是创造这个空虚混沌，这个是有变化，可是这个变化圣经没有交代。我刚才讲的这些话都是神学家他们的观，哇，他们读很多别的圣经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就是说魔鬼怎么来的，恶怎么来的，黑暗怎么来的，他们的，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就可以放一大堆故事，可是那个圣经没有讲，哇，这个是一件的传、哦、所以其实创世纪第一章写两种创造，第一个是第一节的创造，第二个是第三节的创造。所以第三节的创造已经是再造，知道意思吗？就是被那个邪灵天界搞乱的这个物界、啊、上帝再把它分开，有没有混乱的再把它分出来，把那个空虚的被弄空虚的再把东西再放进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说就是了、哦、这个创世纪前面那里、哦、好，那么讲到 creatio ex nihilo、哦、就是这个拉丁文、哦、就是从美无当中生出来、哦、从无当中生出来。第三个就是日月星，这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就跟巴比伦相对，因为巴比伦认为光发光体都是神的一部分，因为它是神放射出来的，所以就当作神膜拜。包括罗马他们是拜太阳神，你知道太阳本身是神，这光的地方都很可怕，哇，就当作神拜。那只有犹太人他从一开始就宣称说不是，太阳不是神，太阳跟我们一样是被造，而且他故意把它排到第四天，你知道他也不是第一天被造，一直到第四天才轮到他、哦、所以他要排前面你排不到、哦、所以神创造万物，从无生物到植物到动物、哦、到人物。有人就这样讲、哦、就是跟进化论差不多、哦、就是不完全一样。进化论是说这样从低等到高等，就是植物不是先进化完才进化动物，知道吗？达尔文的观念是植物跟动物是同时，所以也有很高等的植物，很高等的动物，很低等的植物，很低等的动物。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哦，好不容易让你看见说，哎，植物先出来，动物慢出来。你看看这个跟进化论一样，其实不符。哎，创世纪根本不是在谈那个次序的，它是一个诗歌体，它是用两个三章，用两个那个诗句对称的提到这个光，光体，然后空，空气中的东西，然后陆地，陆地上的东西，它是用这样一个对仗的诗歌体来表达他对宇宙的颂赞、哦、好，所以呢，日月星都是被造，所以人不应该也不必要去拜他们、哦、再来一个就是光本身是神所造的。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哦、巴比伦或是所有的宗教，他们都认为神是人要养神，狼藉情，人要养神。所以你要去了解你的神口味，如果他是吃肉的你就杀猪杀羊，如果他是吃菜的你就献果、哦、就是你要到神面前，你要食物给神。有没有看到台湾人在拜拜，你要供，我们都供，我们要供神啊，如果不给他吃，万一他不高兴的话我们就倒霉了，这是一般宗教。所以那个彼此的关系是我们是供养神，然后讨他的欢迎。可是创世一开始就说不是，神不需要我们养他，有没有？他应该是神养人，有没有？神帮人创造万物，说这些给你们吃，这些给动物吃，有没有？所以这个是刚刚跟别的宗教跟古近东相反的一些地方。那神就选择希伯来人神话， 来向我们启示刚才我讲的这一些它的特点，它跟别的神话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地方啊。好，那么在这里我就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创世纪呢，把全世界就是全宇宙所有的存在呢，就这样用一个大刀呢破釜呢，就把它切成两半，有一半就是所有一切的来源，那个叫做 creator， 叫做造物主 creator， 另外一半包括灵界物界所有一切的存在都变成叫做 creature， creature 就是被造物，这个被造物的物还代表灵，就是这些被造的存在，所以所有的存在分两类，它这两类之间有一个不能跨越的空间，所以上帝跟我们中间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过去的，因为它是一切的源头，我们这一切是由它来的。所以创世纪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把 creator 跟 creature 这样分开的，没有办法分在一起，这种神跟我们截然不同的这种观念，在我们圣经里面就叫做神的超然性，英文叫做 transcendent of God。 这个 transcendent 就是神是高高在上，所以为了表达这个，基本上说神是住在很高很高的天，住在很远的天，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近的。可是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的神的一个描述，一个形象，是一个高很高很高很伟大的一个神，英文也是叫做 majesty， 伟大崇高的，很伟大的。可是创世纪第二章就看见是另外一个，怎么跟你讲话，这是两个不同的。创世纪第一章神要造万物呢，神什么都不要，只要是一张嘴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怎么样就靠一张嘴巴就够了。这是第二章不一样，那个小孩他拿了一个天童到海边，拿一些水拿一些沙，在那边弄他的手，在那边玩泥巴弄半天，到最后还跟他吹气，那种就叫哎，这是两章。你们看到第二章的上帝不是那个高高在上，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的，是一个跟人很靠近，而且要跟人下棋聊天，是吧？前几天风的时候，是一个很亲近人的事。那这个我们就知道 ，immanence，immanence of God。这一句话到后来到耶稣降世的时候，就换成叫做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所以呢，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的关于神的观念。第一章提到的是一个超然的神，是离我们很远的，我们在他面前只有俯伏敬拜。可是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不是一直都这样，他是乐意来跟我们亲近，跟我们很亲的，就在我们旁边，跟我们可以聊天，可以做朋友，可以讲话的，会跟你玩的，这样的一个神，这个叫做内住的神，他们叫内住的神，就是亲近的神。所以创世纪前面一章二章就把神跟人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一个描述。那么这里我就提到一句话哈，叫做 Majesty with Mystery 哈，两个 M， 好像 Majesty 就是说好棒，啊 Mystery 就是说好不同，对，好 Majesty 是好棒 ，Mystery 是。英文叫 AWE， 这是嘴巴太太，看不懂，这是一个奥妙，宇宙是一个奥妙。那么就说好棒，好棒，这种你就会拍手，会欣赏。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一个叫做马友友的，他很会拉什么这种，好、哦、大提琴，他很会拉，那个一拉起来真的好棒。请问你们？如果你不完全懂，但是懂一点点音乐的，有机会去听他拉一次。当他拉完的时候，你那种内心那种感觉，好，一直到拍手，好高兴，那个就叫做 magic， 那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马友友欠那个，马友友没有那个就活得很难过，不是啊，是你自己觉得说，呀，好棒，这个实在是，哇，不得了哈、哦！听过那么多，就是都像沙地一样，只有这一个哈、哦，真的是好棒好棒，那个感觉。好像你去看一张画，有没有？画得很棒，你站在那边就那个就是欣赏，再来就是赞美，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要给我们的一个，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是我们看不懂。第一个是我们看懂，知道吗？看懂你就会称赞，会欣赏，会享受， 那个美，看不懂的你就会啊，怎么这样啊？所以创世纪不是作者重要，是要我们进到赞美跟敬拜跟神的关系，而不是要证明有上帝。创世纪的作者不是，要解释，他重点不在 explanation or proof， 他是要把他那个 majesty 跟 mystery 表达出来。
好，那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一天去金马游泳拉那个大提琴，那你在那边听有什么奇怪，他的肌肉跟别的人的肌肉有什么不同，他这个为什么他是神经比人家多一点，还是他的耳朵跟别人不同，还是你一见就说他那个琴会不会里面有装什么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那个木头是跟什么不一样，你可以这样研究吗？当然你可以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去听一场音乐会用这样去听的话，你就是奇怪我们在干什么，人家是音乐会呢，是要让你欣赏的。对，创世纪等于是一场上帝的音乐会 Orchestra， 万物它赞美神。我不晓得我第一个礼拜跟你说那首诗歌，我在恒春很有体会，非常有体会，恒春很漂亮，还没有被河山污染，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还没有水泥到的地方。恒春被弄回国家公园以后，那个漂亮就减少，真的很奇怪，人家有办法把它弄很多水泥进去，然后弄很多水泥弄着竹竿，但人家真的竹竿就好看，为什么你要用水泥弄得像竹竿一样放在那里？当然弄得整齐点比较不容易跌倒，是吧？可是我在说，我还是觉得说上帝造的跟人造，人造的比较不会烂哦。这是水就在那边，不是干起来就稀奇稀奇好。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我最高兴的是什么知道吗？因为所有高雄来的人他们都到那个垦丁公园要进去，然后就只有看水，他们就回家了，他们人都挤得要死。我们在恒春的人我们不必这样，因为我们有当地人知道吗？他们知道哪一些还没有被划入国家公园，还没有被污染，他们知道哪里。那他们下午五点我们医院下班的时候，所有高雄人都要赶回高雄吃晚餐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空下来，人不见。那我们下班我们就找这些小弟，不是叫大家医院就开门，我们就到海边去，就坐在那边看夕阳西下，它的热带好漂亮。你就坐在那边，也不是在研究什么，在分析什么，就是进到那里面去欣赏，去享受那个什么道理。那个就是从这地上有那样的一个意境，那一个感觉， 不是要证明，不是要争辩，不是要做什么。那么我在这里提到说，所以呢，创世纪忽略很多东西，整个过程整个细节他都没有交代。就好像你去看马友友，你不会去跟人家谈说他的肌肉怎么样，就那个是没有水准的，很多细节嘛，要一定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研究，但是当你去他的音乐会的时候，你的重点是要欣赏。你不会很多有关他的东西，你没有兴趣。他有这个，我跟你讲，知道马友友昨天去健康检查，他的手是怎么样？哪里痛哪里痛，那肯定是好。我要听他拉筋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创世纪的作者没有兴趣谈那些，那个过程他也不讲，进化或是创造。那我提到一点 Big Bang， 这个 Big Bang 很好玩。Big Bang 是天文学家他们在看这个星星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怀疑宇宙怎么来的。他不是基督徒哈，不是看星星，他们是一种看星星。那我们发明一个东西叫做哈勃望远镜，听过吗？哈勃，这个哈勃望远镜 telescope， 它是很好玩，它当然是用电子的，它用太空梭把它送到我们能够送到最远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在轨道里面绕，所以已经离开地球好远了。所以他拥有很高倍的那个望远镜，从那边再看到宇宙的终点。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收集最远的那个宇宙边缘的资料，是从那边送。有一段时间说他快要没电了，很快开始太空梭去给他那个，因为他要靠太阳能那个电才能够继续去把它抢，不然的话那个投资就完蛋了。那他一直送他看到的那个宇宙的那些资料过来，那是很复杂，那个用光年去算。那他们就要研究一个东西，因为宇宙怎么目前星星跟星星的关系怎么样，他们一直在算。就两个理论，一个叫做 vibration theory， 叫做暗黄说。 vibration 就是震动，你知道震动吗？就是这样，这个叫震动 vibration。 你看过弹簧吗？弹簧你把它拉它就很长，一放开呢它就缩起来，然后再伸开 再缩起来，再伸开。当缩起来的时候，那个长短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对不对？当往下伸的时候，长短的关系是越来越开。这是第一个理论，这个叫弹簧缩，是振动缩，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Big Bang 巨爆论，巨爆缩 Big Bang 就是说不是这样，这个是从很小的地方一开来，然后回不去的。各位，今天的阿伯卫星传回来资料，我们用电脑算的结果比较支持的是 Big Bang。而目前这个弹簧缩已经翻番就比较少，所以还有在一天，我们还没有阿伯的望远镜，还没有电脑可以算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是很紧的，因为他们说你现在，因为目前我们知道宇宙是在扩张期，这个是确定。那但是说，那你怎么知道扩张到最后不会再回来？啊，如果再回来的话，你就不问说哪里开始，因为它就是一直在，对不对？扩张到一个程度又回来，啊，回来到一个程度又扩张，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弹簧说，那个就有点进佛教的说法，就是说这是轮回的嘛，对不对？一下密一下疏一下，所以你也不必问什么时候开始。可是 Big Bang 就不一样 ，Big Bang 是回不来。那目前他们把所有看得到这个 mass 宇宙的那个元素跟距离。跟鼻子每年看它都越来越开嘛，那个算起来现在已经到说回不来，现在已经知道，除了后来我有新的发现，都有大的 mass 没有发现，所以讲你现在目前所有的再怎么算回不来，那这个跟刚才跟第三热学定律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宇宙最后是能值，就是最低能量最大乱度往那边去回不来，那很多基督徒就好高兴，你看看创世纪就是起初上帝创造，那里砰，好像上帝点了一个炮竹，砰，宇宙就出来了、哦、是的，可以这样看，但是你要记得，创世纪不是科学。当 Big Bang 的理论跟创世纪有一致的时候，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为什么？因为 Big Bang 还是一个理论，有一天如果有比它不一样的理论出来，那基督徒也就黑掉了，对不对？因为你的创世纪上是根据这个 Big Bang， 所以我们坦可以这样坦说，哎，你看今天的理论跟创世纪有相近的地方，可是创世纪的真跟假不是因为 Big Bang 对，所以创世纪才对，这个我们要搞清楚。Big Bang 之所以赢，不是因为神学家让它赢，是因为科学家看来看去，他们就放弃这个弹簧说，他们接受这个是科学家他们的结论。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过，那个进化论快要被那个就是 inherent design 取代，